亲爱的弟兄，我是志成，在这里录音中陪伴你一起来学习手册的104课。我只愿追求在真理内原属于我之物。这边的真理呢，指的其实就是上主，意思就是说我只愿追求上主给我之物，赋予我之物，好，而不是小我给我的。那为什么他要讲真理呢？因为我们都知道真理是绝对的，而且是永恒的。就是所谓凡真实的不受威胁啊，那他讲真理的时候，可能就是在强调上主的这个属性。那什么是真理呢？原属于我之物呢？你可以看那个第一段的第一句啊，有时候他一句话你看不懂，就看一看上下文，好，附近的文字就可以找到解答。好，那在第一段的第一句呢，他就说，今天的观念提醒你，喜悦跟平安不是无谓的梦想。意思就是说，喜悦跟平安是在真理内原属于你之物，因为这个是上主把你创造成的模样，好，是他自始至终都跟你要分享，好，而且是不遗余力的去分享。那这边喜悦跟平安呢，我们前面有解释过，它并不是基于这个二元的无常的世界，因为在一个无常的世界里面，它不可能真正有喜悦跟平安。甚至是你越喜悦越平安的时候的那个时刻就越短暂，而且底下你会越恐惧，不晓得什么时候会失去这么喜乐的一刻。但是这些在真理内都不会有这个问题，因为真理是永恒的。OK，那他接着说呢，基于你的生命本质，也就是上主所创造你的那个模样，他们就是喜悦跟平安呢，都是你的天赋权利。这个是奇迹课程不断的去强调的，所以也可以说，它整本书都是在强化一个观念，就是凡真实的不受威胁，你内在的灵性本质，它是圆满的，它是无罪的，它有圆满的喜悦跟平安，这些都是不受任何威胁的。不管是外面发生什么事，甚至是天塌下来都好，它都是不受威胁的。这个叫做天赋权利。好，那他们是上主对你的恩赐。是上主给你的，而且这个给是无条件的，因此他们是不可能失败。也就是说，这个救赎大业，圣灵的救赎大业是不可能失败的。OK，所以即使是这个宽恕的过程，哈，整个一辈子学习宽恕的过程，都有上主在你内做担保。只要你有纯粹的愿心，哪怕是一点点起来的时候，都是不可能失败的。好。但是他说呢，如果要接受上主的礼物，你得先准备自己的心。凡是接受自己营造之物，且任他鸠占鹊巢的心灵，就不可能接受上主的赠礼。也就是说，我们原本接受都是小我的礼物。好，当然一开始看起来是礼物啦，但是可能过不久就变掉了，或者一开始就不怎么像是一个礼物。好，那个罪疚跟恐惧就已经跑出来，愤怒就已经跑出来。好，那如果你让小我鸠占鹊巢的话，上主是没有办法进入的。好，那第二段呢？他说，今天我们要清除你自己打造出来，而且供奉在神圣祭坛上的无聊的那些礼物啊。那这个神圣祭坛其实就是指我们的心灵。那你把什么东西放在你的心里，好，就是放在这个祭坛上，就会决定你体验到什么，好，决定你是进入真理呢，还是堕入幻象。OK，那这个无谓的礼品呢？无谓的礼物其实就是指小我所给你的一切，不管你拿的是什么，好，那包括你的心理需求，还有生理需求所去抓取的，在外在所抓取的一切都算。好，不管是这个金钱呢、工作啊、成就感啊，或者是这个爱情啊、婚姻啊、家庭啊，好，然后或者是你希望别人称赞你啊、别人肯定你啊，这些都是，好，都是小我的礼物。好，那他说上主的礼物才是我们在真理之境所拥有的。好，所以上主的礼物这些都不是，好，这些都不是上主的礼物。哪怕你在人间过得再好、再成功，甚至拥有人间的幸福，这些都不是上主真正要给你的。好，那他说上主的礼物是我们在太初之时，也就是在上主这个永恒之境啊，在这个实相的境界所继承的产业。直到时间跨入永恒，它仍然是非我们莫属。上主的礼物现在就在我们之内，因为它不受时间的限制，我们无需等待就能拥有。 那这是它的重点，也是为什么凡真实的不受威胁啊，因为它是在永恒之境。OK，它不受时间的限制，所以意思就是说，任何当下一刻你愿意宽恕的时候，你都能接引到上主的正理。OK，那这个当然就跟传统宗教会讲的非常不一样。传统宗教的讲法就是，要不然你就是必须熬过最近或者这一世所必须承受的一些罪业啊，要不然呢就是必须等到死后才能进入天堂。那这个跟奇异客人所说的是完全的不同啊。那如果按照奇异客人这种说法的话，那传统宗教都不必存在了，而且也赚不到你的钱啊，因为当下你就能够凭借自己心灵的力量契住完美的平安，那么你还要去宗教那边做什么，是吗？好，那么下面第三段呢，就是指导我们练习。好，那一样也是每个小时尽可能我们拿出前面的5分钟来做尝试练习。那你可以用它底下的句子来开始这个练习。那一样好，我们在读这个句子的时候，并不是嘴巴读过去，这个不叫做练习，好，而是你在读的时候，你要用你的不仅是头脑，而且是你的心灵呢。去深刻的体会跟理解它的含义，然后当然你可以请圣灵来帮助你。他说：“我只愿追求在真理内原属于我之物，喜悦与平安是天赋于我的产业。”也就是我只愿追求喜悦与平安，但这个喜悦与平安是在你愿意放下这人间你一切你认为有价值的东西，包括你的自我，好，这个是。它的那个前提啊，要不然这课练习看起来很简单嘛。当然，谁不想要喜悦跟平安是吧？啊，但是它有这个附带条件，它有一个前提。那这个也不能算是真的一个条件，因为放下幻象、放下小我，并不能算是一种牺牲，所以它并不能算是真的算是一种条件。不过，当我们还身处幻象的时候，你多多少少会有那种感觉。好，然后呢，读完这句之后，就是读完这个指导句之后，我们试着去放下世界带给我们的矛盾跟冲突，因为世界会给我们其他的礼物跟不同的目标，他们不只靠幻觉形成，也靠幻觉才能目睹，啊，都是幻觉，那你只能在梦幻的世界中寻到他们的踪迹，啊，那幻觉的特质就是终有一天他会醒来。好，那你是要喜悦的醒来，还是痛苦的醒来？哈哈，这就是你的选择。喜悦的醒来就是在宽恕之中醒来，那痛苦的醒来就是在幻象之中幻灭。好，对爱情幻灭，好，对家庭幻灭，对伴侣幻灭，对金钱幻灭。好，那最后一段第5段呢？它讲到的是这个短时练习，一样是对境操练。啊，我只愿追求在真理内原属于我之物。我要的只是上主所赐的喜悦跟平安。好，他这边重点是要的只是，好，而并不是我们在人间所要抓取的那些东西。好，所以就如同我们昨天所回忆起正文的那句话啊，就是我到底要的是对错、美丑、好坏、幸福，还是我要的是幸福？好，我要的到底是对，还是我要幸福？这个也可以说是帮助这一刻再做一个补充跟澄清它的含义。好，那这个是我们今天所练习的第104课，感谢你陪我一起做练习。这课的标题是"我只愿追求在真理内原属于我之物"。